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告诉上海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好消息，故事开放麦本周六21号就要来到上海了。这还是故事 FM 第一次到上海做这样的大型活动，特别期待来跟大家见面。这场故事开放麦由华夏基金和故事 FM 合作举办，主题是家的多重宇宙。我们邀请到了六组不同家庭模式的朋友来讲述他们关于家的故事。很遗憾啊，这次大家报名非常火爆，上周末预约票刚放出来没多久就被抢空了。我们争取下次找一个更大的剧场来办活动，欢迎这次没抢到票的朋友下次来参加。接下来今年内故事开放麦还会携手华夏基金去到下一个城市，具体是哪一个城市呢？欢迎在评论区里召唤我们。另外提示一下，本期节目当中含有大量关于性暴力的描述，非常不适合孩子听。如果你的身边有孩子，我建议你戴上耳机或者换个时间再听。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2023年，网飞有一部纪录片问世，名字叫《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讲述了一组韩国邪教领袖假借宗教之名来满足一己私欲的真实故事。其中第一章叫 JMS 神的新娘们，节目组采访了多位女性，她们揭露了社里教创始人郑明熙性侵和性剥削自己的经历。我一直以为类似的事情只会发生在像美国、韩国这样宗教流派众多、鱼龙混杂的国家，直到前不久我收到翠花的投稿。这位听众化名翠花，她给我的投稿标题是妈妈希望我嫁给强奸我的人。打开这封投稿，从标题到内文每一个字都让我感到骇人听闻，所以我专程去到翠花现在居住的城市，面对面采访了她的故事。以下是她的讲述。
大家好，我是王翠花，今年21岁。我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一个小农村。我的父母呢，就是农民，他们靠种地为生。他们在我出生之前就信仰基督教。我从小在他们的熏染之下，也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上帝的存在。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的父母是比较疼爱我的。因为我出生在2003年，2003年那个时候正好是非典，我爸爸当时在一个小诊所里上班，所以那一年呢，他挣到的钱比往常要多一些。而且另外，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父母很多年他们都没有小孩，他们一直在祈求上帝能给他们赐下一个孩子。然后我在2003年出生了，他们觉得我是被神赏赐下来的，我带来了财富。那一年我爸是很开心的，所以他们是很疼我的。临沂那边信教的非常多，信耶稣的也非常多，当时那个教会里人很多，都是我们当地村庄的人。但是那也是一个家庭开的，也是一个家庭教会。他们家离我们家很近，也就差不多100-200米的距离。我是从小就认识他们的，我从出生的那个时候他们还抱过我。我要跟王海军喊大叔，我们那边方言叫大夫、大奶奶、大老爷，这是我喊王海军的父母的称呼。然后还有他姐姐，他姐姐已经嫁出去了，家里就剩下他们三个人。然后他们是由两位宅子是挨在一起的，就是那种小平房瓦屋盖的，然后中间是打通了的，就是两位宅子。他们是在其中的那个老宅子里面聚会，那个新宅子呢本来是打算给王海军用来结婚用的。他那个下巴这儿好像是因为牙的问题一直在肿，就不好看，反正就是一直没有说到媳妇儿。王海军妈妈还大奶奶嘛，那个时候他那个头发是花白的，就是全头都白了，你也一眼看过去就是很慈祥的一个老太太。然后她收拾的也很干净，然后你就看上去就很慈祥，她讲话说话做什么都对你很好，对小孩也很和蔼。
刚才翠花提到的王海军一家是这个故事里的重要人物， 下面的故事中会反复的提到。所谓的大奶奶叫任全琴，是王海军的母亲。在翠花童年的记忆里，他们就像关系很好的邻居长辈一样，慈祥和蔼。
那个时候我去他们家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糖用煎饼卷起来，然后分给小孩吃。有时候还有饺子呀，什么会下饺子分给小孩吃。然后经常有什么圣诞节呀，或是家里有人有信徒啊，送点菜过来，这个时候就会做饭。很多人就在那个教会里就打扫卫生，打扫卫生，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切菜切菜，就会做一大锅菜，大家一起吃，小孩一桌，大人们一桌，都挺好的。圣诞节的时候也会分发果子呀什么的，然后重新写那个对联，然后贴在墙上，还会剪花。我那时候很喜欢他们，我当时特别喜欢这个王海军。那个时候他才30来岁嘛，就算是我周围遇到比较年轻的那种大叔叔了。然后他会跟我们一块玩，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些游戏他会陪着我和我弟弟一起玩。有的时候呢，经常我父母忙的时候，他会让王海军帮忙照看一下我们。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正在上3年级，我听说上帝的灵魂在这个教会，王海军的妈妈身上是有基督，也就是耶稣的灵体的，王海军身上是有耶和华的灵体，很离谱对吧？但是你很奇怪，我们一圈人都信了，包括我。那个时候我大概是8岁左右。就他们那个教会聚会呢，就是说很多人聚在一起，一开始先唱歌，唱完歌之后祷告，祷告完然后会念一段圣经，然后念完圣经之后呢再祷告，祷告之后这个教会就结束了。我就记得当时有一次聚完会之后，大家聚在一起聊天，任全琴说是有一个人身上有鬼，说他身上进了鬼，然后那个人就在想自己犯了什么错进鬼了。我在那说了一句生气就是魔鬼，然后他认可了这句话，然后冲我大声一叫说你身上也有鬼，那不很正常吗？我天天生气，然后我也有鬼，我也有罪，我和我弟弟都有鬼都有罪，我们俩就需要一块跪下来祷告认罪，我们说自己生气了，对不起神，然后你需要足够虔诚，神才会原谅你。当你足够虔诚，真的打动了任全琴之后，这个神就出现了，他会声音突然变大，突然提高很多度，你知道就是那种山东大妈吵架的那个声量，然后再配合着那个跺脚，突然说一句赦免， OK， 你的错误被原谅了，你身上的鬼出去了，你是圣洁的了，就是山东大妈吵架的那个样子，他们就认为这是神显灵的。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团体，就是比较讲究一个团结一心嘛，大家也会互相帮助，有人生病了呢，任全琴就会带着一些教会里边的人然后去祷告，那个人生病了躺在床上，我们一起跪下来替这个人祷告，希望神能保佑这个人好起来。如果那个人生病起不来，他就躺在床上听他们祷告，如果那个人能起来，他就会颤颤巍巍的被扶起来，然后一起跪下来祷告。我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就咳嗽发烧的时候，他就曾经握着我的手，然后在那念那种赞美诗。你这么一看，这是很正直的，这个教会是非常正直非常向上的，就不能生气也不能看别人的错，看别人错其实就是生气，你不能对这个人不满，你要一心向善，不能想着坑蒙拐骗呀什么，你要好好赞美神，祷告的时候不能只保佑自己，你要保佑你周边的人，保佑这个世界上的人，就是你要向着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我记得每一个人他们来到这个教会，一定是他遇到了很大很难以跨过的坎儿。就像我爸爸应该是有焦虑症的，他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他生活的时候没有信神的时候，他很焦虑，整个人很恐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但他信了这个神之后，他在这里找到了他想要的那种宁静。然后我有一个哥哥，就叫他小远哥哥吧，他是我真正意义上的邻居，就是隔了一堵墙的那种邻居， 大概就是说他那个时候遭遇了很多很多事情，他的女朋友嘛怀孕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结婚怀孕，然后他女朋友的妈妈就骂了两句吧，他女朋友就自杀了。本来他们是要结婚的，那个时候他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婚姻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他的妈妈从那个平房上一下子跌下来了，起原址没治好，然后就在床上一直躺着，就感觉都要死掉了。然后他们去祷告神好了，就这两件事让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这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三家子，一家子就是王海军一家，然后另一家就是我们家，然后还有一家就是小燕哥哥一家，只有我们三家是完整的，其他的都是散的。基本上是女的，要么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要么就是一个奶奶带着孩子，就差不多这种，要么就是单独的一个老太太。这些人他们就普遍来讲跟外界的联系太少了，所以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这个教会最主张的就是不吃药不打针，健健康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不走的原因，他们愿意相信的原因，因为我们好像真的从中获益良多。我就发现我小的时候是真能装呀，我小的时候我是真能替别人扯谎，人家所有的小孩身上基本上都没有说什么灵体显灵呀啊怎么怎么样。有一次好像就是说觉得这个教会里面所有人我们都是被这个上帝这个耶和华保护着保佑着，可能说大家每个身上都有灵体，然后他就专门把我们所有人就很多人聚在一起，然后一个个的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翻到那种福音里面的大大小小的人物，觉得他能上天堂的一个一个的喊，然后有的就答应有的就不答应，答应的就代表你这个人身上有这个灵体。我弟弟当时荣获了俩，然后还有一个小孩也答应了，答应了一个。可能说年纪大的好像就是说因为他年纪大懂事了，就我们三个小屁孩就有灵体，但是他们没有说什么展现神迹啊变自己的声线，然后说突然哎这样提高这种答应然后跺脚啊，他们都没有，因为他们装不下去，但是我就很会装，就是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点高人一等。我们要聚会的话是每天都要去聚会的，风雨无阻。我最崩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就是有一段时间他们每天早上五点多起来还要去聚会，然后晚上六七点的时候聚一次会，然后如果遇到周天的这天，他们五点多聚一次会，然后吃完饭八点再聚一次会，然后到了晚上七八点再去一次会，这是一天三次，唱诗歌祷告听讲道。我经常看见我妈妈在祷告神的时候就是那个眼睛通红然后再掉泪，就唱着唱着诗歌她掉眼泪，祷告祷告的神她掉眼泪，我就感觉到好像受了很多很多委屈。其实我们每个人祷告神的时候都是在向神诉说自己的痛苦，然后再向神表达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实现。有一次好像是聚完会我在他家玩，然后那个任全勤就说你大叔有事找你，然后就让我去找他，然后我就去了他屋里，然后他就喊我上床，然后搂着我，然后让我用手握住他的阴茎。那个时候我不认识那是什么东西，我那个小的时候只见过我弟弟，我记得我弟弟很小啊，他那个就很不一样，我很震惊，然后我的脸也通红，当时我就记得我的脸火热的，我不知道这是啥，怎么这么奇怪，然后说了啥我也不知道，他就搂着我在那睡觉，我当时又不困，我就可无聊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睡，又不咋说话，就让我在床上躺着，我想出去玩嘛，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用他那个纸擤鼻涕的时候，他告诉我要节俭，不要用那么多，就是这些是我记得那些细节。好像后来还是睡着了，睡了一会儿，然后醒来了之后他好像还是让我去抓着他那个东西，什么也不干，就是让我抓着他的下体。然后后来他好久，然后他就终于放我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妈就跟我讲，以后呢你要每天都要去聚会，然后你每天都要去找你那个大叔，每天都要去找他。
这王海军他们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他们就那么爽快的立刻就答应了？
他们一开始没有小孩，就是求神求有了我。他们经常跟我讲，那个时候没有小孩，人家都说不好听，怎么样，去了好多地方治病也治不好，然后信了神，祷告神之后就有了你，你是神赏下来的，然后我们都很感谢神。被他们认为是还愿，就是我本来就是神赏下来的，那你再还给神，那没有什么，对吧？他们是这样想的。然后就有一天下午，他把我和我妈都喊去他的房间，然后让我给他口，然后我说我不知道，我不会，我然后他就指着他那个硬着的阴茎对我们说，我说我让我妈先吃，他讲的是吃，我说我妈先吃，我妈先吃我就吃，他就是很骄傲很得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那个状态，就是哎，来你先来，你来给他示范一下。然后我妈也是第一次，那时候我妈也不愿意，我当时我真的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是干什么，我知道这是尿尿的地方，我觉得很脏啊，然后我没有办法，就我妈已经吃完了，然后我就硬着头皮我就上，我当时我就记得那个喉咙里，我操，真的恶心，太恶心了，一股子那种腥味，然后我感觉都饭我都不太吃得下去。我妈当时就是其实有点怪我的意思，她说你说这句话干嘛，你说这句话就让我也弄那个了，我妈也不愿意。这就是开始，我每天都要去，每天都要去，每天都要去跟她口，风雨无阻，跟聚会一样，聚完会我去找她，大概是中午放学一次，下午放学一次，然后可能晚上还有一次，一天是三次，像吃饭一样。我妈妈也是这样的，然后我那个小远哥的老婆也是这样的，我跟他叫嫂子，我嫂子也是这样的。我们是分着时间段的，我是放学12点之后，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上午8点、9点这个样子，就每个人都需要，每天都有任务。他就躺在那个床上，就是基本上都不用穿裤子。他用穿什么裤子呀，一天几乎说12个小时，可能都有5、6个小时都是被女人的嘴巴含着的，因为一次是半个小时，他又不射精，就保持硬度就可以了。从我3年级下学期到我6年级的下学期，也就是从12年的春天开始到15年的春天结束，这是整整的3年，是风雨无阻的3年，我是不想不愿意，就觉得很恶心。然后那个时候他忽悠我说这是好东西，是耶和华的什么什么， 你只要心意构成，你想它是什么味儿就是什么味儿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信了，我想它是草莓味儿的，西瓜味的，然后我说真的，这其实没有，我那时候能装，我就知道我那时候太能装了。然后他还挺得意啊，我就说是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他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应该是我上5年级的那个时候，就夸张到什么地步呢？12点放学，可能1点10分就要上学上课。那我有半个小时是要去他家完成我的任务的。我从学校到家的距离是3里路，那我中间的路上还要时间，我就没有时间吃饭了。我就到家我去找他，找完他我骑着车我就去学校。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就看不下去了，然后他就专门去找他说你说这个小孩还能让小孩吃饭吗？就天天就折腾这个小孩吗？然后他们就给我改时间了，就特别的宽容，然后特别的人性化，给我改了时间，让我早上6点半起去找他，吵完他之后回到家差不多7点左右吃完饭去学校。但是我小学的时候我不去找他的时候，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8点10分上课，我可能8点才起，他让我在6点多的时候就起来，然后去跟他口完之后我要去上学校，我困得眼睛都睁不开，然后我爬起来，我上学我都没有这么积极，但是我对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付出了我所有的积极性吧。我是很喜欢上学，但是上学在我眼里没有他们家重要，也不是没有他们家重要，是他们给我灌输的思想就是这样的，神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我就问过他们，我就是说为什么别人不需要这样做，他们就说 啊，你是神的儿女，你将来上天堂啊，别人将来下地狱啊。现在你好好跟着神，好好信神，你被神祝福着多好。然后什么，你能跟别人比吗？他们教我就是不要跟别人比。这句话他们说了好多遍好多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说那么多遍。就我们那个教会好像就有一段时间所有的女的都要跟他口，所有的女的，教会每一个女的。但是有的时候我理解不了，比如说我弟弟他不需要这样做，我就问他，那为什么我弟弟不要跟你这样，然后他就说我胡扯，你胡扯什么。他有一个姨，亲姨，任全庭的亲妹妹，然后当时说是也是要让那个姨跟他口交，跟他发生关系怎么样。就是我妈妈和那个嫂子可能就是说就不只是口，是还是发生关系的，但是我不知道，在我跟他发生关系之前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行为，然后好像应该是让他跟他发生关系，然后那个阿姨她接受不了，本来也是在这里信神的嘛，那任全庭就是神啊，就耶稣啊，就发怒了啊，不要你了，就这个教会以后不能让他来了，然后他们两家的亲戚关系也断绝了。然后那个姨呢买了两箱奶，然后还买了点别的东西，就打算看看他姐姐看最后一面嘛，然后就是以后就没有办法来往了。他确实接受不了这个行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和自己的就是亲人乱伦，然后任全庭就说这是魔鬼的东西，不能要，只要扔出去。我们在那儿散会好像没走，然后他就在那儿啊，不能要啊，怎么怎么样，就在那喊，就在那都能听到。然后我就静静的看着，我就想他什么时候扔了我去捡。然后他没扔，因为后来他又去祷告了一下神，他问神，然后神告诉他说这个东西用水洗一洗还能要，然后他就拿那个水冲了一下纸箱子，奶流下来了。我还有不理解，就是他姐姐有个女儿你知道吧，他姐姐的女儿不包括在内，然后我就问为什么他姐姐的女儿不要，然后他又说我在胡扯，我是真不懂啊。哦，是不是当时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人是亲的呀，然后那个阿姨怎么不能接受，是不是也是因为是亲的呀。我想亲的怎么了，你小孩你真的什么你不知道那些东西，所以你真的不理解。有一天晚上呢，当时他们让我在那个王海军那儿住了一晚上，好像是跟他一起睡的。然后早上起床的时候，那时候我妈妈然后过来给我穿衣服，好像那个时候我还不太会自己穿衣服，然后我穿着衣服的时候我的脚突然一跺就抽筋了嘛。然后他们不理解，因为你想跺脚是耶和华他有的权利啊，你像那个任贤宁都天天跺脚。然后他们就开始查圣经，然后就开始想问一下这个跺脚到底怎么回事。然后他们说啊，我身上有灵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雅各，一开始好像就是说我身上有拉结，雅各最喜欢的那个姑娘叫拉结。然后王海军就带着我还有我妈妈，然后我们一起去查那个圣经，然后他就看看是不是身上还有别的灵体，先喊拉结嘛，拉结我肯定要答应的。然后他又喊其他三个老婆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然后就喊一个我哎哎哎，就是你声音你要提高嘛，就是那样答应。就是一开始答应多了，感觉好像太怪了，怎么可能有四个呢，就觉得装不下了。但是他替我圆了这个谎，他说你身上有四个人的灵体，每一个他喊一个我答应，喊一个我答应，喊一个我答应了，就是我感觉我想答应，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答应了嘛，然后突然又脱口而出又答应了，就是你感觉好像装过头了，但是他替你圆了这个谎，大家都愿意承认这个谎言。然后就有一天晚上我看电视看得很入迷，那个时候电视放的是樱桃，樱桃就是一个矮的妈妈，是一个电视剧。然后我当时我就看着电视，我就在那哭，那个电视剧很感人，眼泪哗啦啦的。当时还是春天呢，我当时还穿了一个袄，看得很入迷。然后我也没有去聚会，我也没有去找他去给他口。然后到了这第二天嘛，第二天的时候我那天在学校一直很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在发慌。放学回到家，我妈跟我讲 出事儿了，说你昨天晚上没有去找你大叔，惹怒了妖啊，惹怒了神，就是你没有按要求去完成你的任务，你那一天你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给忘了，那就生气了嘛，生气了说神不要我们了，我们全家都要下地狱了。我妈的脸色很凝重，也很伤心，也很难过，她一直在哭。因为那天晚上我问过我妈，我说妈我不去可以吗，我妈说你没说你不去也行，然后就你在家待着吧，然后我就在家待着看电视了。然后就因为我那天没去，我们全家都要下地狱，全家都要下地狱，包括我弟弟。然后后来我妈就在那祷告忏悔，我也在那祷告忏悔，就跪下来说错了，认罪，想认罪怎么怎么样。然后这时候啊，神给开条件了，说啊也可以，但是呢你要献给神，你要给神献身，让他的那个下体插进我的身体里面。我不知道怎么献身，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看着我妈那个眼睛通红啊，就看着她好像很不情愿。我就跟我妈说，妈你不要难过，说神要是要我就给神呗，反正是给神的，因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看着他那么难过，我真的不想让他那么难过。当时我也猜到了这句话，我说出来之后我会很后悔，我猜到了不是什么好事。然后我妈觉得我懂事，然后他们也觉得我懂事，我爸不愿意，我爸不理解。然后王海军就跟我妈他们一起坐下来，当时好像是他来我们家先吃了一顿饭，然后我们吃完饭，然后王海军就跟我爸爸和我妈妈然后坐在我们那个客厅的那个床上，然后说这件事。我也没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我反正我和我弟弟就在那玩，然后后来他们商量好了，决定把我献出去了。然后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妈就让我去找他，他就把我带到了他们那个新家的其中一间房子里面。当时王海军还跟我提前说了一些声明之类的东西，这是你自愿的啊，我说嗯是我自愿的。然后他说我们没有逼你啊，说你那么小我也不忍心，但是这是神的意思，我也没有办法。就是他还表现的挺难为情的，挺不愿意，好像挺道貌岸然的。他就那样躺在床上让我自己拿着他那个东西，然后往我的下体在顶，我不知道要顶哪个位置，我以为他要往我的尿道里面进去，然后我就使劲弄使劲弄，我也弄不进去呀，我就很疼，我就进不去，然后我就非常使劲，好像他也疼，弄了半天吧，可能有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但是他没有动作，他没有说就是抱着我知道我怎么样，他就在那躺着，他没有动作，因为他主旨就是你是自愿的，我没有强迫你，就是让你自己来。然后我说我想上厕所，上厕所我本来还打算继续的，他说不用了，神已经看到你们的诚意了，神原谅你们了，要拯救你们，你们不用下地狱了。然后那个任全勤这时候跳出来装好人了，他说哎呀你看嘛，那个神怎么可能会真的要这个小孩呢，真的要这个小翠花呢，怎么可能呢，哎呀神就是想看看你们的心意，看看你心里到底是不是这样的。然后我妈说哎，对对对啊，幸亏我们经过了考验，这是神的考验啊，神会祝福我们保佑我们，我们一家都上天堂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事情就好像变得模式化了，你每天都要去找他，因为他已经给你规定好了，你每天都要去找他，每天都要去，你可以下雨你可以不上学，但是你不能不去找神，所有的事情你都必须以这件事情为主，以信神为主。然后他们给你讲，你爱任何东西不能超过爱神，你不要有太爱的人，你爱自己的小孩超过爱神不行的，你爱自己的父母超过爱神不行的，你跟朋友关系太要好不行的，你太喜欢小猫不行的，看电视不行的，出去玩不行的，喜欢读书不行的。然后你重新回到当年，你也是跑不掉的，因为他们不让你跟外界接触，不让你跟外边的人说，说了就要下地狱。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就是我们从大概四五岁就开始一起玩，玩到了十一二岁吧，那年反正是我上五年级，就他们一直想让我跟这个朋友绝交，他们一直想让我跟他断绝来往。从我开始所有的事情开始模式化，开始到我五年级 跟他绝交这些时间里面一直在说这句话，一直重复。然后就有一次，那天晚上我去找我那个朋友玩嘛，我还是跟他玩嘛，然后去他家找他玩嘛。我父母当时买了点蚕蛹，然后炒着吃，那个东西我妈说特别好吃，然后他们就放了辣椒炒嘛，然后给我卷了煎饼。然后吃完了之后呢，那天晚上聚会，我的脸上就开始起那种疙瘩，越挠越多，越挠越多，然后很痒，我很害怕呀，就是你摸着自己身上那个脸上头上那个疙瘩越来越多，你就很害怕。我就跟我妈说，妈，我想回家。然后我妈说，你先回去，你得跟你大叔说一声呀。我就去找他说，我今天晚上先回到你家，因为我脸上都是那个痘痘，很痒。然后他看着我的脸，我也不知道他是害怕觉得难看什么，啪扇我两巴掌，就照着我脸使劲扇的。然后两巴掌说，你又去找那个啊那个谁玩了，你又去找他了啊，怎么怎么怎么啊，说了那么多遍你就是不听，你非去找他。然后那个任泉庆当时也在旁边，他说什么，哎呀，这不是他打的你啊，这是耶和华打的，你不要生气啊，怎么怎么样啊。我在那旁边就在那捂着我的脸就在那哭。王海军站在门口，我站在他对面，他就那个表情严肃，然后朝我发火生气。后来那个我就回家了嘛，然后我那个疙瘩就消下去了。我就想跟他那就真的绝交吧，我就跟他我朋友写了绝交信，然后我就不跟他玩了，我就去又交了两个新朋友嘛，跟那两个新朋友玩去了，然后我就不跟他玩了嘛。然后我那个朋友很伤心很难过，我就看着他在那哭。当时我就想，哦，原来你对我的感情也那么深，因为我也是对他就是因为要绝交这件事，我也是一直在那个教会里一直在哭，因为他们老是怪我老跟他玩，我也是一次次的因为和他玩一直在哭。那天我就看到他也在哭，然后他竟然也对我有着挺深的感情。我很后悔写这封信的，我非常非常后悔，因为我真的失去了好朋友，不管我以后怎么想办法都没有办法弥补了。但是我们还能做同学嘛，我那天我作业没写清，可能也就是我也很想见他吧，然后我就去找他，我就问今天作业是什么。我也不敢进他家，我就站在门口问了他一嘴。之后呢，我妈那天又炒了蚕蛹，我又吃了，又长了一脸疙瘩，然后我又挨了两巴掌。然后就是我再也不敢怎么样了，就是让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我只要一找我朋友我就脸上长痘痘，他们就说是神发怒，神打了我。2013年左右，家里当时买了一台电视机，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是在放那个《封神英雄榜》，然后就你看电视，但是他们就说我们看电视入迷啊，怎么怎么样，不能挨电视超过挨神。然后我爸妈就把电视机藏起来了，油纸包起来，然后扔在平房上面，风吹雨晒的就扔在那儿。还有什么玩偶呀，就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熊，然后你就搂着那个睡觉，跟你人差不多高。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又说我挨这个东西超过挨神，然后把它扔进角落里，又藏起来了。等我找到的时候啊，那个 Hello Kitty 身上都是那个虫子的茧什么的。从那次现身之后，我就半开玩笑半跟他说，我说等三年吧，我觉得三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段，然后就等三年就成了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东西，也成了我脑子里经常挥之不去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急啊，因为我觉得三年是很长的一个时间呀。但是随着时间我慢慢长大，我上四年级上五年级，我发现这个三年马上就要来到的时候，我急了，我真的急了，我怎么这么快。然后我就每天我就尿尿的时候，我就看着我自己的下体，我想他如果就是进去之后和进去之前到底有什么变化，到底有什么区别，我和他发生关系之后呢，我还能记住我还没和他发生关系之前的感受吗？我是想看这中间有什么区别。然后那个时候我好像就开始慢慢了解处女然后操这些词，我不知道这是做爱，我也不知道这是发生关系，就是他没有给我系统真正的专业的角度上来讲过这些东西，只是说通过别人在讲呀，好像知道这个好像是生小孩要干的事情。这三年这个事情就成了我的噩梦。王海军呢，他你说他很坏吧，但是他好像还有一点道德，他比他妈至少要好一些的，他好像愿意遵守这个原理，但是他妈就不愿意，他妈就是一直在跟我讲 说你进不去，你还小，你进不去你就慢慢进，一天进一点，一天进一点，时间长了就进去了。就每天都跟我讲这些话，每天都讲这些话，我是很抗拒这件事情的，我不想跟他发生那样的关系。那段时间到了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不受宠了。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教会里的红人，他们都是天天夸我。然后随着上我上四年级，上五年级，就对我态度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到我上六年级那年，几乎都差到了有仇的地步。任全勤每天都会骂我，聚完会散会之后呢，大家一起在那讲道，然后说话聊天，然后我就在那玩，然后就看着我就不顺眼，就莫名其妙开始骂我，说我身上有鬼，说我有罪，说我进了魔鬼，说我假冒为善，就是把那个教会里面用的最难听的词加在我身上。然后那天我就气了，就本来我今年我就不好，跟我妈也关系也不是特别好，我在家里干点什么事情，我妈老是跟那个教会里说，老是跟王海军讲，然后我跟我弟吵架，我跟我妈吵架，然后怎么怎么样，我王海军都知道我很烦这件事。然后呢到了教会里面，任全廷就莫名其妙就经常指着我骂，然后那天我就受不了了，因为我什么事也没做，我就在那一个人玩，他就莫名其妙把我骂了一顿，我当时特别愤怒，我想打人的，我想打他，但是我知道我打不过他，因为那些信徒会帮他不会帮我。我就能想到我那种被拉着你想揍人你那种无助的那种画面，所以我就没有动手，我就怒气冲冲的我把那个门推开，就把门栓拔开，然后过到屋里面，当时是有一个三轮车的，我扔在上面把门摔了，我摔门而去，我想我不回来了，我就走，我就特别愤怒，然后我就要下地狱嘛，就是神又不要你了怎么怎么样，然后就下地狱呗，还能怎么地吧。然后我也不去找王海军了，然后我妈跟我讲说你得去认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想那就是去认罪吧，因为那只是说生气，没有到了我愤怒到真正的绝望的地步。你摔了门，然后你不尊重神，你这种事情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很大的错误，那你要想让他原谅你挺困难的。任全勤那次正好逮着机会，他以基督的名义让我自己骂自己是骚逼是贱货，我讲不出来，然后他在那装模作样的说，神啊，这还是个孩子，你让他说这些话不太好吧，然后说不行，必须得说。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时候我跟王海金已经发生关系了，甚至有一次莫名其妙，然后他让我在上面，然后一不小心进去了一点，然后后来就开始越进越多，我用手撑着他那个根部，我不想让他都进来，但是他肯定说是想要你，然后他就会说啊，你那个手隔着他了呀怎么样，就找各种理由借口让你松手，然后就那个时候我已经和王海军发生关系了。当时我就想，我都已经做了，然后你还要这样来骂我，到底怎么样你才能满意。然后我又一次摔了门又走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我想我再也不回来了，但是我已经给完了，我自己也交出去了，我就这样走了，我还要下地狱，就是很不值，但是没有办法，就你实在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也受不了这种委屈了，走就走嘛，就无所谓嘛，下地狱嘛也无所谓。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妈妈她绝食了，她不吃饭了。他就坐在屋子里就不吃饭，然后我每天放学回家我就很害怕看到他的尸体，我就问妈，我说妈妈，一个人如果不吃饭他能活多久？然后他就在那没有力气的说话，说一个人不吃饭只喝点水的话也就活一个星期十来天吧。然后我就在那盘算，我盘算着他还能活多久，我盘算着我还有多少时间能够不去让他们认罪，因为我知道我妈这么不吃饭这样下去，她真的会死的，这个教会死过人的。然后我就说妈，我要回去，我要去认错。她就跟我一块儿去找那个任全廷，就认错嘛，认罪。然后我就跪在那个地上，我妈站在旁边看着嘛，然后我就说我错了，我对不起神，我怎么怎么样，我愿意给神什么什么什么样。然后她说我装作灵体，其实不是灵体，是魔鬼，是魔鬼 在控制我，然后说我什么恨铁不成钢的那种语气啊，说什么啊，神对你那么好，你不愿意跟神呀、啊，就指责你嘛。然后你就在那忏悔，说各种忏悔，认错认罪。我一边认罪一边哭，他觉得他那些怒骂呀，他不解气儿，你知道吧？然后他就抬脚，然后踩到我的胸口上，把我往地下踩。然后我要撑在地上，我想起来，他又继续加力，然后继续把我往地上踩。我就那个手撑在地面，我那个头就抬头看着天空的月亮，我就觉得我的翅膀断了，我觉得我好像再也飞不起来了，就是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的尊严，我的亲情，我的友情，我的爱好，我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我妈就在旁边站着看我，我看着她的眼睛通红，我觉得好无聊，什么时候能结束？太无聊了，没有意思。这是我当时的感受，我一直清楚的记着，就是她踩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她逼着我骂我自己。然后我就认完罪，我就去找王爱军，然后他就让我清醒着和他发生关系。他就躺在那里说你是自愿的，你是自愿的。我说我是自愿的。然后我就自己骑在他的身上，我实在受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跟他发生，我又变成那个灵体继续和他发生关系了。然后他也不再计较了。其实我在和他发生关系之前，我都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对我真的很不好。王海军经常打我，我的牙齿磕到他，他会打我，他扇我的脸，扇我的后脑勺。我那个时候假如我平衡力很好的，他扇我后脑勺，扇到我走路走不太稳，不平衡了。他那种扇，他不是父亲打小孩那种扇，他就是发火的那种扇，就是发泄怒火的那种扇。然后我就不想和他发生关系，我不愿意。我那个时候我就看着路上的那些男的，我想我跟他们发生关系好了，我不想跟他。我遇到了一个叔叔跟他聊天，我想如果他图谋不轨进来把我强奸了多好。我还有一天晚上，那是一个夏天，那个树叶哗啦啦在响，然后那个蝉在那叫。我伯伯77、78了吧，他的那个屋子呢是在一个树林里面的。当时那天要去树林里面找那个解流猴，我们那就叫解流猴，其实就是蝉蛹。我站在那个他的门前，我听着那些哗啦啦声音，我就想跟我伯伯发生关系多好，因为我很喜欢我伯伯，我不喜欢王海军，我不喜欢他，我很讨厌他，我真的很厌恶他，我非常厌恶他。他抱着我亲我的时候，我看电影上说亲嘴的时候要画我爱你，然后我每次写的都是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每次我都会写这三个字。我很讨厌他，我太讨厌他了。
翠花生活在一个被友谊隔绝的环境中，她不能有自己的朋友，只能有家庭和教会。但这个环境里，自己最信任的父母、教会、邻居都默许了这种强奸之后，一个懵懂的小女孩的大脑里就生长出一种畸形的性观念，她把不正常当作了正常。当这种正常让她感受到被伤害、被侮辱之后，她也找不到让自己疏解的办法。但好在人都会长大，早晚会接受到外界的信息。因为节目时长的原因，本期节目就先讲到这里。在下期节目里，我们会讲到翠花是如何意识到自己是被强奸的，之后她又是如何反击并逃离这个让人窒息的环境。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我采访，文卓制作，声音设计文卓。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